上金哈，这个是第四品，第四品就是卷上的最后一品，就是阎浮众生业感品。这个地藏经啊，这个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他在介绍娑婆世界众生呢，一尊很殊胜的菩萨叫做地藏菩萨，他的度众生的因缘跟利益哈。那么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大家已经看过前面的三品，那它的结构来说的话，与其他的经不同的地方，在第一品跟第二品是在说明能化之主，就是教化的主人啊。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一尊地藏菩萨，要介绍这一尊地藏菩萨的时候，介绍的地点不在我们人间，是在忉利天，所以地点已经与其他的法会不一样。那么来参加的法会圣众呢，也与其他的经典不一样啊，就是十方佛国度的诸佛菩萨都来参加这个法会，所以展示这个殊胜的神通境界。所以讲到第一品跟第二品，这是能化之主。那为什么要用这种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这种壮观的场面呢？所要显示的说，就是说要介绍这一尊菩萨的不可思议啊，与其他菩萨的不同在什么地方，要用这种场景来说明。那说明里面呢，后面这个三卷啊，就是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就是在说明这个地藏菩萨他所度化的众生，度化众生与众生之间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卷的时候是观众生业缘品，业缘哈，众生什么端，特点是什么业？那么业有缘有感有报啊，所以第三品是业缘品，第四品是业感品，第五品的是地狱名号品，那就是业果。业果，所以在三四五就是所化的根器，就是所化之基，能化之主是佛介绍地藏菩萨。那么所化的对象地藏菩萨，他所缘的是什么呢？是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的特质是什么呢？业缘、业感跟业果。所以一直到这个地方已经渐渐进入到这个地藏经的它的这个核心地带，就这部经如果没有出现跟出现，它所教导我们的有什么差别？所以一直在说明地藏菩萨他的愿跟众生的业，众生的业跟菩萨的愿啊，这种菩萨因为赞叹的是什么？他的愿，地藏菩萨本愿嘛，他那个愿的殊胜性。所以菩萨的愿，那愿的对象是什么呢？众生的业，众生的业。那菩萨的愿，他发的再什么大的愿，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他怎么殊胜都没关系。但是他所缘的对象是什么？众生的业。所以第前一品到第五品都是两个力量在拔河。好，一个是众生的业，一个是菩萨的愿，是两边看哪一边能够超越对方。如果菩萨的愿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话，与菩萨搭上那条线的时候，那么这部经就给我们有殊胜的功德。反之的话呢，那就是菩萨的愿他还是在那里，但是他一直陪伴着我们，如此而已。所以这个一直讲到这个阎浮众生业感品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把菩萨的这个愿一直进入到我们众生的这个业果业感里面来。所以这部经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菩萨的深愿，深愿呢，就是这部经讲深愿。那么众生的业重，业金刚啊，那你业金刚，所以爱尽心的观教法都来济拔济众生，这两个是互相有关系的。没有众生的众业，显不出菩萨的深愿啊，心的观。所以这个 就是从前面一直到这个地方。那么地藏菩萨他是累劫以来发愿度众生啊，发愿度众生里面所示现的身份有无量无边。那么在本经里面呢，说了四种身份来做代表啊，所以在第一品里面呢，说地藏菩萨曾经示现过长者子，还有婆罗门女，就是他曾经所现的这个身份。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地方呢，就是地藏菩萨也曾经示现过小国王啊，一个小国王。那 后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他也示现过光目女。这一部经里面这个是四个身份。那上一次是讲到他是一个小国王的时候呢，曾经发过的愿，所以讲他的身份，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各种身份曾经经历过。但是当他在那个身份的时候，他曾经发过的愿，那个才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曾经经历各种身份，可是也许都空过，没有原众生而发过愿，这是也让我们看到地藏菩萨里面来反省我们是否曾经跟他一样发过愿。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的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个第四品里面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品里面呢，分三科哈，就是重塑富主，就是释迦最头先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又在交代。就是前面已经交代过，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就交代给你了，已经付嘱过了，交代过。可是在这个第四品的地方又在交代，所以就是交代再交代。那第二个就是正问誓愿，就是前面已经发过愿了，在这个地方呢发愿又再发愿，所以交代再交代，发愿又发愿，众生呢业障还是业障。所以是度不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从正问誓愿啊，就是问定自在王菩萨，问地藏菩萨累劫是发什么愿，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就是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哪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把如来的十号呢介绍了五个哈，就是介绍了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到善事这个地方，就是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十号，这个十号是通号，就是释迦牟尼佛有这十号，一切智成就如来有这十号，将来弥勒菩萨成佛这十号也都可以放上去，就是他有这十号之德，所以这个是通号。通号，那么通号就是说他们都有这十号的内容都有做到。那我们上次讲到善事就是说到就是来去的自在哈，要走的时候呢也很自在。所以这个佛跟众生不一样，我们不但不善事，也不善来。所以这四个字呢，这个是佛经里面很好的字啊，是当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因缘成熟要出家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会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啊，就是那个善来的，那是进入到佛门，那个是善来哈、啊。那么将来呢，我们要走的时候呢，是善事，好好啊行，啊好好啊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比较起来来说的话，我们是不善来也不善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但刚有人悄悄来，可能跟他不了哈，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来的，来的时候哭着来的，要走的时候呢，也是很悲伤的走，所以来去不善。那么佛呢，它是来跟去的，都跟我们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善事，上次说到的地方，在下面哈、啊、要讲第五个是世间界。你们如果有上次十八的那个讲义的地方哈、啊，可以拿出来看，因为这是 上一次的没有讲完的哈，没有讲完的部分，讲义还是属于第十八的十号，就是第二章的地方。第二章，世间解，世间解就是讲佛呢，他是对于一切的世间呢都通达，通达。那世间有三种，一个是有情世间，一个是气世间，一个是智正觉世间。这三个世间佛呢都通达无碍，这个讲的比较文，那讲的比较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一切的世间众生正报依报，乃至于圣人所有的一切呢，佛都很明了，完全无所不知。所以说佛呢，时常有人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没有到那么厉害了，是无所不知，但是不是无所不能。所以他要世间解，就是一切他都了解都知道，不只知道当下，也知道过去，也是知道未来，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的因缘果报他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做到改变众生的业。是佛如果有办法改变众生的业，那他把所有众生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他是世间解。那世间解就这个号来说的话，是佛的德呢，我们反推就是知道我们现在在想什么，既然是佛一定知道，任何一个众生在起一个念头，起一个烦恼，佛都了解。现在在受什么苦，有什么困难，世间解佛也都知道。所以我们要有这份的信心，就是说佛跟我们啊其实是很近的，他必须要做到世间解才叫做佛。可见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个念头佛都了解的，所以这个叫世间解。再下来一个就是无上士，佛的通号之一。这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呢是应机说法号，应机说法号。那为什么叫无上士呢？佛为什么叫无上士？我们讲过比丘哈，比丘出家人那个比丘叫做起士，起士啊，起就是祈祷，乞讨那个乞啊，就是乞家啊，出家人是乞家，但是伊唔是普通的乞家哦，唔是外靠在偷钱去乞家，他叫士，所以那个士字就是尊贵的意思了，就是叫尊贵的乞丐。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是一个求道者，是一个学问者，那个以前士大夫那个士嘛，所以是身份来说呢其实是尊贵的，但是呢他起食以养命，还有起佛法以养慧命，所以这比丘叫做起士。那么一直到佛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叫做无上士，这士也是一样的意思，是很尊贵的啊，是很尊贵的这个他的那个身份。那么他的身份是无上士，无上的意思就叫顶级的，最上的。刚才我听到一个就是叫老大的，然后在上面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比老大还要再大的啊，因为我说金崩衰无上啊。那这相对来讲的就是什么呢？菩萨。菩萨叫什么？菩萨叫做有上士。光做一个那个士的那个身份都已经要很努力了啊，是啊，我们连士可能都阿伯你去他车啊，那个士就是要读书嘛，要有学问才叫士啊，你不认识字你怎么叫做士呢？啊，那士大夫那个士啊，做一个士，然后慢慢学慢慢学，只要前面还有可以学的都是有上士，所以就是菩萨就是有上士，一直学到最高最极点的时候，上面没有可以再学了，没有可以再超越了，就叫做无上士。那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佛的这个 名号里面呢，都代表一些智慧，让我们了解可以通号的。我们看看菩萨，以观世音菩萨来说，观世音菩萨它叫做菩萨。我们看看它的头顶，观世音菩萨的头顶，它是顶戴着什么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他恭敬佛，以佛为本师哈，所以把这他的本师呢放在头上。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恭敬，恭敬就是顶戴受行嘛，奉行的顶戴，就是把这个还在我放在头上，时时刻刻提醒。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念佛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观想佛在哪里呢？在头顶上，在头顶上，我们上面还顶上还有佛。顶上还有佛，这个就是菩萨。所以有的人呢，他说哈，我不爱念阿弥陀佛，我跟他要念观世音菩萨。很多的众生是有这种的根性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动机有问题，因为他怕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找我。所以对这样子的众生，你不要勉强他说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我们只能善巧说念观世音菩萨很好。可是观世音菩萨头上还一尊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是同一国的啦，刚去告别的丢啊哈，所以这个是善巧来说。可是我们了解观世音菩萨的头上还有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的头上呢？阿弥陀佛的头上，你说我也不知想过这个问题，你大家把手都这样给我看。佛的头上叫做无上士，佛的头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之一，佛的顶叫做无见顶相，所以佛的肉级相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终极的这个相状，所以无见顶相，佛到那个，所以他是无上士啊，无上士啊，这个是不可见的啦。看不到佛的顶了，你再跑到这个坐飞机，还要跑到他方国度去里面呢，佛的那个神通力量就是有办法让人家无法测其顶相之深度，所以这是无上士，这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那只有佛才称无上士哦，等觉菩萨都还是有上士的这个位置哈，在下面。下面一个名号是调御丈夫啊，调御丈夫跟刚才一样，这是应机说法。那么这个调御丈夫呢，先说后面的丈夫跟那个无上士一样哈。为什么叫丈夫？你说女的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说丈夫？这丈夫在佛法里面呢，是超越男相跟女相的。这个丈夫的意思就是一个有作为。负责任肯承担的一个代表，所以有大丈夫的气概，这个就是有担当，有担当，然后呢做事情很负责的。那所以佛又叫做在这个佛堂的话，我们的佛殿叫做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佛是大英雄，大丈夫，所以这个是丈夫。那为什么他是大英雄大丈夫呢？因为他是调御，他能够调服驾驭。调服驾驭什么呢？这是一个比喻，就好像是有那个野马，这个马呢很难驯哦，凶猛。可是呢，一个好的驯兽师的话呢，他那个马鞭拿起来的时候，那个马都被他驯服的服服帖帖的，所以叫做调御，用这个来比喻。所以叫调御丈夫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修行人要成为一个大丈夫大英雄，他要有调御的能力，调御的德行。那调御什么呢？不是调御别人呢，这就是调御我们自己本身的烦恼。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烦恼，能够用智慧，能够用观照的方法，让它能够不起现行，能够 和和服服帖帖的，好，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讲降伏其心，而那降伏其心就是讲调伏丈夫。当我们能够调愈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的时候呢，就是走向调愈丈夫这样子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学习内容，学习内容。而且什么时候学呢？二六时中境界现起的时候，关照我们的念头。所以达赖他曾经说过哈，达赖喇嘛他说哈，寺院是我们的学校，到寺院去做什么呢？去学的，去受教的，好像学校一样。那什么时候会拿到毕业证书呢？当成为调愈丈夫的时候呢，就是拿到毕业证书。而这毕业证书是谁发的呢？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发出来，不是有一个校长来发的这个毕业证书，不是的。所以我们心调伏到极点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解脱跟自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毕业了。那佛呢，他是已经毕业了，所以他叫做调愈丈夫哈。所以我们讲寺院，在寺院是做什么呢？是受调教的，是受教受教育的。在寺院里面，我们要所努力的方向跟目标是修福修慧的啊，这是一个教育机构。你看寺院，寺哈，那个寺字，那个寺以前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弘传来说，寺院就是一个弘道传道的一个场所，所以叫做寺。那下面呢，就是天人师，佛也叫做天人师。天人师的意思就是摄化从道号，就是收摄教育众生，让他能够来学习佛法，所以叫天人师。但是后面最后有一个世尊，世尊，所谓的世尊呢，就是九界呢，通通以这个，就像刚才讲的无上士一样，是九界是最高点，最高点。十法界里面呢，最高的就是佛法界。那为什么不说九界的师，而是说天人师？就是十法界里面只提出是天道的老师跟人道的老师呢？因为在圣，就是四圣里面，除了佛以外，菩萨、声闻、缘觉这三个位置呢的众生，他们都已经出生时苦了，所以他们呢暂时呢不去教育他的话，他们没有堕落的危险。所以佛呢会先把他们放在一边。那么三恶道的众生呢，地狱、恶鬼、畜生，他们太苦了，佛也没有办法呢去教育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是讲通途的，当然也有鹦鹉会念佛，也有狗会念佛，也有鸟会念佛，鸡会念佛，但这个是特例啊，这是特例，不能以特例来说。同理，就是通途来说，畜生呢，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佛法的教育，所以九界里面呢，只有天道跟人道受佛法教育的机会最多，所以叫做天人师。天人师其实是九界之师，但是呢，其他的道的众生呢，佛比较有的是先放下，有的是根本无能力去度化他们，以他们的现在目前来说呢，是业障缠缚，所以呢，暂时呢就没有办法教育，所以佛呢是在天上跟人间教化的时间呢是比较多，范围比较广。为什么呢？因为天它的烦恼比较薄啊，会升天，烦恼要少一点才能升天呢，不一定学佛才会升天呢，不学佛的人也可以升天，但是他必须要有天人的资格，天的那个资格，其实他的烦恼比较少，他福报比较大啊，比较看得开，比较积极，比较快乐，这样子的人呢，他才跟天道相应，所以他的烦恼比较多。那人道呢，他的根气比较利，要说法，有的时候一句应激的话呢， 很可能他就是能够转业，所以修人道来修行的机会呢也比较多，所以佛呢应化在人天里面比较契机。但是虽然说天人师，可是我们人道呢还是最不错的，因为比较来说，十方诸佛菩萨是现在人间成佛的机会是已经变成一个定力了。所以他即使是在天上，像弥勒菩萨，他现在在天上，可是哪一天他要成佛的时候，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下生阎浮提。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人呢？佛就告诉我们，人生难得哦，所以我们有这个人生呢，其实不要浪费掉了，也不要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说，看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纵使是有这个人生哦，得到这个人生呢，可是人哦的寿命不是很长，一年365天，10年3650天，我们一个人最长的寿命只有20000多天的日子可以活，两万多天哦，不是很多，所以呢，被浪费哈，是每天这样子空空过去也很可惜。更何况我们已经花掉10000多天了，很可能哦，所以我们所剩不多，所剩不多。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珍惜我们现在也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善根，是要把我们的心思力量花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天人师，下面是佛，这个佛字我们是最知道的啊，所以也看得最多，但是也是最有福报。你看到佛很熟悉，很亲切，很亲切，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人道，而且我们的因缘很好。我们现在在这样学佛，到处你都看到出家人，其实不一定哎，你如果到去非洲的时候，那些人连这个字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佛字，这个是一个光明。光明的代表，那么它的意思呢是觉悟归真号，就是佛我们平常都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叫做佛。所以老生常谈说，我们是学佛的弟子啊，他不得得住，但学佛弟子就是学什么呢？学觉悟，学觉悟啊。佛教我们什么？教觉悟，教不要迷惑。所以从学佛开始一直到成佛为止，你看学佛成佛，学觉一直到成觉，对，从自觉一直学到觉行圆满，都不离开这个字的气氛，觉字这个字的气氛啊，气氛，这个不是放在书本上的啊，也不是贴在那个地方做标语的，因为时常要反省我们觉悟的程度有多少。如果今天佛在世的时候，如果佛是我的话，不是说我是佛的话，如果佛是我的话，他会怎么做啊？就说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这个就是学佛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一个我们常说不要好高骛远，第一个我们说佛第一个字是说自觉，自觉什么叫自觉？自觉的意思就是对自己要很觉悟，知道自己的各方面是好不好，要什么样去修正，跟怎么样去断恶修善。所以这个是学佛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佛字很重要，这个自觉，这个自觉的这个努力啊很重要。很多东西我们时常会有一个口头语，你管你自己就好了，你别管我了，我自己是怎样我自己不知道哦，人家如果要说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很知道自己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又有人说，我要让他过去一下，因为我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只能说我对自己最明了了，为什么有人世俗话里面又会说旁观者清， 就是自己陷在里面的时候没有办法出来，那那个自觉就是学佛的这个效用呢，其实要多熏习才能够知道，也许很多情况之下是我们有过失，我们要修正，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个自觉的部分要给自己要有这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不要说我就那么老啊，没那么学啊，没有办法学的，学者觉也，学跟觉这个是相通的哈，所以不要阻碍自己呢可以学习的这种机会。这是佛后面这个是世尊哈，世尊就是三界独尊，就是十法界里面呢它就是最尊贵的最上的，所以叫世尊。那么这十号从前面的如来一直到后面的这个世尊有十一号，有十一个号，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是把前面的从如来一直到佛这个地方算十号，那么有具足这十号的功德叫做世尊，所以世尊是总号。但是呢在诚实论里面呢他不是，他把世尊也算是其中的一号，然后和无上士跟调御丈夫，所以这个是开合不同啊，所以都可以说。那为什么要讲十呢？其实十表无尽，表无尽呢，佛呢他的德行，他的所有的庄严呢其实是重重无尽的。那么举这十条只是告诉我们他有这样子的内容，这样殊胜的这个法义在里面。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学佛要成佛，哪一天我们成佛知不知道我成佛了？都是讲咱若成佛，咱知影咱成佛无？咱看这十条，看有合这十条无？有没有如来有没有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缺一不可，通通满分哦，十颗全部满分，那就是佛了，那就是佛。那所以讲佛道同，每一尊佛都一样。为什么都一样？他所修的所证的通通完全一样，这十个方面呢通通要做到，所以这个是十德要全修。虽然我们做不到，我们上次有讲过佛也很慈悲哈，做不到哈，念念也很殊胜，念念的哈，那有当哈，年纪愈来愈大哈，所以哈，有小可唠叨要念东念西。当你要念你儿子，要念你孙子，要念你的邻居，要念这个总统，要念这个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就别念了，你就念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这个口业庄严。因为什么？这个就是佛的十号嘛，十号，所以这熏习十号的内容，让自己很庄严，很殊胜，然后呢，也跟他相应，所以这个十号为什么他讲一切智成就如来或一切智成就佛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把这十号都念出来？我们刚才念过一遍就熏习一遍，念过一遍就跟他相应一遍，念过一遍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有下这种子。所以当他念这个的时候，晚上回家，不管你是走路、骑摩托车还是开车，如果是一个人旁边没人的时候，你就大声念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你看十号的功德都在我们的法中，口中念出来，你全身发亮，都会很殊胜的哈。所以这个是，这个可以让我们得意的哈，这种庄严我们的心地的。那么这一尊佛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要讲他因地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就是讲这一尊佛呢，他的寿命是六万劫，可见得他是寿命很长啊。可见得我们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跟众生的因缘里面呢，是在众生很福报很薄的时候出世，所以是在平均寿命100岁，还要减20岁给我们这个末世的修行人，就变80岁离开。那么这一尊佛呢，他的寿命是六万劫， 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就表示那个时候的众生的平均寿命就是六万劫，所以这个是相当有福报的时候的众生。那这一尊佛是已经成佛，他的寿命是六万劫，但是他的因地不是他这一生哦，就是他还没有成佛之前，曾经有一世他还没有出家，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曾经他做过一个小国王哦，就不是大国的国王了，不是转轮圣王了，也不是金轮王铜轮王，只是小国的王哈。那么这个小国王呢，与一邻国王为友，跟另外一个邻国呢，这两国呢跟现在不一样，两国交接一定为后诶，你可以看都能够到顶之后诶，很少啊哈。这当时呢，人家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呢，他们两个国呢的国王呢是好朋友，所以与一邻国王为友，这两个国呢国王呢同行十善，饶益众生。这两个国的国王呢，他们都是一起度化众生的，这个教法呢都是用十善，十善大家都知道哈，身三口四意三，来饶益众生。这里面要学的就是我们真正要饶益众生用什么众来饶益，十善。好，所以我没有钱我可不可以饶益众生？可以啊，口四个哈，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这也是饶益众生啊。我饶益众生，他用慈善来饶益众生。那个时候呢，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重恶啊。那个时候呢，这个邻国的这一些人民呢，不是他们这一国，那个麒麟国的那些人民呢，他们没有行慈善。所以这两国的国王呢，就一起议计，就是开会讨论说要怎么样子广设方便来度化这个众生。下面就是讲这个两个王的发愿不同，就这个一切自成就如来他发愿跟另外一个国王他的发愿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说的是说，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要了解，很多人这样子在送过去的时候会认为是一切自成就如来那个时候的发愿，不是的。他有讲过说他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所以他发愿的身份的时候呢是国王的身份。那可是他这里面有暗藏，就是他后来会成佛的时候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是什么？出家。好，就是先做国王身份，然后呢发愿度众生，发愿度众生的当中呢再来呢有出家，然后成佛，成佛以后他叫做一切智成就如来。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文字上有三个层次啊，三个层次，讲发愿是讲小国王的身份，那小国王之后呢有出家的这个过程，那出家呢，出家哈，就是要成佛之前所现的身份呢，就是出家身份。啊，四果也一样哈，就是小圣的初果、二果、三果都有在家身份，但是你要到极果，就是刚才讲无上士啊，要到顶级的那个身份的时候，在佛门的规矩里面，你所现的身份会是属于出家的。出家的身份，虽然如此，这个只是指相，就是出家相，但是事实上出家还是有身跟心的不同，哦，身心不同，所以有身出家心出家，哦，身的出家就是那个相出家相，但是有心出家，就是心呢离开这个三界，离开这个三界，所以身心不同，有身心皆出家，有身心皆不出家，有身出家心不出家，有心出家身不出家，这四个不一样，这四个不一样。那么当然最好是身心俱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也要心出家，心出家。所以呢这个时常有人最近 这是最近哈，这个是前两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居士往生了，吕伯廷。吕伯廷啊，这是一个画家，开宗明社的一个画家。他的外号叫什么呢？他的署名啊，半生。半生呢？半生的意思呢？你是上半生、下半生的半生呢？是一半的出家人。就是他很想要出家，他很想要出家，但是因缘使然呢，使得他不能现出家相。虽然他不是一个出家相，但是他觉得他心里已经出家了，所以他对他自己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半生，还是一半的出家人。可是他实在太爱出家了，太想要出家了，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交代他要以出家相入殓。最后的时候还现出家相，所以变成全身是身满他的愿，所以叫做半身。半身的意思就是说一半，可是一半有一个问题哦，一半是哪一半？你看一半是哪一半呢？是身出家还是心出家的一半？万一如果是身出家心不出家，那也是半生啊，就是看的样子是出家人，不过心内吼无啥爱出家，还在世俗红尘里面打滚，那个也叫半生，那个人家就要骂人了。人家就说出家人无心，出家人所以这个半生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最高标准希望是身心皆出，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就是鼓励学佛的人，就是身虽在家，心出家，心出家，那这就心得自在，就是讲这个他的这个身份。那么在下面讲这两王的发愿这两个国王他们的发愿，我们来比较一下他的发愿不同。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死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有两个王啊，他所发愿。那么这两个王发愿呢，我们诵地藏经也就这么念过去，无啥感觉，心里也没什么感觉，反正他就是这么发愿的。事实上啊，这两个国王发的愿呢、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无论就他的发愿之广跟之深，还有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一王发愿，这就是讲这个一切智成就如来，他呢，他的发愿，他是发愿什么呢？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死无余。跟他杀骨那年哈，跟他杀骨，虽然跟他杀骨哈，咱要用来用哈，都可能有小可障碍。唔信咱法官法看卖啊，咱啊法官哈，波波人我发愿，我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死无余。当我们如果真心发这个愿的话，十方诸佛菩萨都赞叹善哉善哉。为什么呢？我们不太知道他这里面的意义。你看他说我要赶快去成佛，我赶快修行，我要成佛，为什么我要为度众生愿成佛？为了度众生，但是我没能力，所以较紧去有功夫学功夫，就早成佛道，我要早早成佛。我早成佛，那个当度是辈，那个当字，那个当字就是一个诺言了。那个诺言在说什么？我一定会回来，我是我的什么？我的愿力不会失信的，我绝对会回来的。那个是当，后面那令死无余我们也不太敢发。令死无余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回来度尽一切众生，没有缺一个众生给他跑掉，那个叫令死无余。我们现在度众生呢，很可能是 先看有缘无缘，再看利害关系，再看呢后面有很多的条件身份，但是他这个令时无余，就是度尽一切众生，这是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众生皆尽，度尽一切众生。所以这个一切智成就如来他发的愿是讲他度生是广，那令时无余。那我们看另外地藏菩萨他的发愿他就不一样，他走逆向行道。他怎么发呢？他说一往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这是真心发愿的。我们也会念啊，我们也很想学，可是哦，到时候真的利害关系在前的时候，可能说哦，我还是先来先困哦，你哦，等我有能力，我再过回来做。但是地藏菩萨他不是啊，他说我如果不先度罪苦，这些罪苦众生的快要到地狱恶鬼出生了，我如果不先度他们的话呢，我不安心，所以我要度他们令世安乐，直到三善道。可是不止于此哦，下面那一句得至菩提才是在他的不可思议所在。所以地藏菩萨度众生，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要来赞叹？为什么感得这么多的佛菩萨要来拥护？因为他发愿里面不只是数量之广，而且呢发愿度众生是使众生要到什么，要得至菩提，就是不只是使众生能够到三善道，到阿罗汉，到十地菩萨，他是度一切众生，当他们得到佛果的时候，他才说这个已经不用度了，再去度另外一个。所以他的目标是度我们，要度什么？就好像我们讲咱哪齁上佛爱上告谁天，就是要让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怎么样才能够放心。那我们现在讲说哈，助念啊，说助念，我们有说哎，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念到一定要让他往生西方，我才怎么样，我才不念。我们大概是说两个小时哈，都爱轮班了啦。我吼，我小单还够足侪代志爱做诶，所以那个已经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一个排班式、啊，那个心哦都没有在那个地方，那个心在那个地方的，就是就好像那个广化法师他要度他妈妈一样的状况。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不把我母亲度上去的时候，我这个佛号我不念完，那种发那种真心。但是这个只是度一个母亲而已啊！地藏菩萨他发的愿是什么？所有的罪苦众生啊，令至世安乐，要得至菩提啊！要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我终未愿成佛。所以、啊、他是我们讲过地藏菩萨的这个愿里面呢、啊，就是他的那个先后次第是十方一切菩萨没有发这样的愿的，没有发这样的愿，就是。众生第一，我第二，就是成佛，就是十方众生都成佛，我再成佛，这个的次第只有地藏菩萨发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呢，我终未愿成佛，那就是什么呢？那讲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个一切智成就如来他的发的愿是什么？他发的愿是说我答应你，这是我当度是备嘛，我答应你，我会回来，我不会舍弃，我不会放弃你，我会回来，那是一种诺言。那地藏菩萨呢，他所发的愿是什么？我陪你，我陪你啊，你到哪里去的时候呢，我永远呢借着他的愿力与一切众生永远在一起。所以他是一个陪伴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有的人说我很孤单，真正学佛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其实呢我们有十方诸佛菩萨，有阿弥陀佛，有地藏菩萨，他们都借着愿力哈与我们同在。而这个愿力里面，地藏菩萨他的殊胜在于，就是说他在众生的苦难当中呢，他的那种体悟，而他能够 体谅到与众生同在，而使他们出离的那个迫切性。所以了解他的这个慈悲跟愿力，也才知道所谓的愿不可思议，也才是借着这个愿，我们跟地藏菩萨能够有这个因缘，在这个地方呢，在这方共熏佛法。所以在这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了两次，就是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之众生有大因缘。但今嘛哪讲哈？某某人啊，我跟你就有缘的呢。啊，说我什么某人姓分呐、啊？我跟你很有缘呢。第一句话，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很高兴。师父说跟我很有缘，回家就会很高兴。师父说跟我们很有缘啊，或者你小孩出生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小孩子跟三宝很有缘呢、啊。无缘呢，要三过，因为这是好的缘嘛，很有缘。所以跟三宝很有缘，跟师父很有缘，跟释迦牟尼佛很有缘，跟观音菩萨很有缘，这都是很殊胜的一种语言呐、啊，语言呐、啊，这种缘。我们最讨不爱听的时候，我跟你无缘，那个是什么？那种意思是一种切断性嘛，就是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啊。你不要惹我，我跟你没缘。也是一种拒绝。那地藏菩萨在这个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是释迦牟尼佛说，还不是师父说。师父说我跟你很有缘，你就已经很高兴。在这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众生有，还不是很有缘，有大因缘。所以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哈，我们都能够要感受到佛告诉我们要跟地藏菩萨感到很亲切，你不要距离很远，讲到地藏菩萨就想到鬼，因为这部经吼拢在讲鬼，都在讲那个不善学，就好的不去看，你不去看到这部经里面讲的鬼是什么鬼，都是世界最好的鬼啊，不是菩萨不会现那个鬼身啊，那不了解经义啊。但是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难得他观世音菩萨他还只说一次跟众生有因缘，我们其实蛮喜欢观世音菩萨的、哦、跟观世音菩萨说娑婆世界众生跟观音菩萨很有缘，在地藏经里面说一次，说地藏菩萨说两次，说了两次，甚至地神护法品里面又再说一次，说这尊菩萨跟我们这些众生，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护持我们的，一直护持我。我们要了解地藏菩萨的愿，要知道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是如影随形一样在旁边的，所以我们讲叫陪伴，叫陪伴。以前哈，李老师他往生以后，有弟子看到他在这个讲座上所现的那个法像是地藏菩萨像，戴毗卢帽，地藏菩萨像，所以有人说他是地藏菩萨再来。那么他还没有现这个现象之前，他在晚年最后在讲经的时候，他一再交代，在讲经里面，你们不要忘记地藏菩萨，你们不要忘记地藏菩萨，一再交代，那不要忘记地藏菩萨呢，其实就是。不要忘记地藏菩萨的因缘愿力跟我们众生的关系，跟他迫切救度众生的这种大慈悲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发愿，就他的那个次第，我们那个次第哈、哦，要自己去体会。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说我先，好的我先，坏的你先。哦、无论行住坐卧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二六十种所有的事情，我们那个众生的那个私心、哦、从小孩子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怕破物件头一句都说不是我，都说不是我，什么东西好的话呢就会先说那是我做的， 就鞠躬第一，推卸责任最后，那个都是我，我是。那么地藏菩萨，你看他把众生呢、啊，都是一切众生呢、啊，最苦众生呢、啊，都放在他的前面，他是最后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就好像今天船要遭难的时候呢，大家在抢救生艇的时候，他是排最后一个的，那种心意啊，那种心意。所以我们要体谅地藏菩萨，要学他，他是大地藏王菩萨。我们呢学一点什么样？小小地藏王菩萨，学怎么样学呢？把众生放第一，把我们放在后面，把我们这方凡事呢不要太计较。哦，这个就是学地藏菩萨的一个精神了哈。好，下面呢我们要再讲他的就是最后一个身份了，最后一个身份。下面有讲说哈，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及一切智成就如来世哈，就是这个是消前面的，要先成佛。你不要说你那么自私，你赶快去成佛，不是的哦。他这是一个诺言，说什么当度是备。所以这尊佛呢，其实他也不可思议，他是为度众生先成佛。但是这部经主要是在说地藏菩萨他的发愿的次第先后里面，一往发愿永度最苦众生为愿成佛者及地藏菩萨是。所以看到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要入文，要能够赞叹，要能够忏悔感激地藏菩萨的愿。就是看到这里。好，下面再来就是要讲光目女哈，光目女的发愿就是最后一个身份。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好，先讲到这个地方，就是每一次他发愿的时候，都有说出他当时的这一尊佛的时代，不管是正法或者是相法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呢，有那一尊佛出世的时候，那个佛的名号叫做清净莲华目如来哈，跟前面的就不一样。只是这一尊佛出世的时候，清净莲华目如来，这是佛的名号，佛的名号，以佛的这个德相哈，相以他的相好来立名。因为这尊佛呢，他在因地上是以慈眼观察众生，目睭嘛是修行用的，目睭安怎修行用呢？用慈悲眼，慈眼度众生啊。观音菩萨也是慈悲，那你看他那个眼睛呢，是非常的慈悲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这个眼睛啊是一个。脸相里面呢，人家讲说是灵魂之窗啊，灵魂之窗。所以那个眼睛呢，是那个能够表达意识的啊。这尊如来呢，他那个眼睛呢，用来做什么呢？看一切众生呢，就是展现他的慈悲心。那么以慈悲心来展现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莲花一样，就是像青莲花。所以形容佛说面如镜满月，目若青莲花。他说青莲花，为什么不说红莲花？为什么不说白莲花？要说青莲花。这个青目，青哈，这个青啊，这个是讲眼睛的明澈，是讲青目。青目，就是我们讲说干目澄清似大海。佛的眼睛是非常清澈的，那心的宁静显现在眼睛里面。所以啊，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啊，一个人烦恼不烦恼，那个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但看来婴儿把揪啊，我们去看啊，这个小孩子一出生的眼睛啊，不管眼睛大眼睛小，单眼皮双眼皮，那个眼睛啊都很庄严，对不对？很清澈啊，很清澈的眼睛。这奇怪嘞，这年纪越大啊，这个眼睛啊就是布满红丝黄丝，越来越浑沌了、啊、这个是到这样子的程度啊。所以你说是看中医就是什么肝不好还是肾不好？不是啦，是心不好啊。嗯，这个 心哈、哦，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眼神哦，眼神里面，所以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我们学一下啊，学一下，这慈眼视众生呢，这眼睛就会很庄严了、啊。你看他下面讲光目你啊，这两个老师跟学生的都有应对的，这个是清净莲花目如来。下面那个是光目女啊，都是用眼睛哦，眼睛啊，那人家那个眼睛是智慧之光啊，智慧之光，所以啊，这个是看的都是看好的，看善良的，看光明的，不要看黑暗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其佛寿命四十劫，就是比这个前面的这个一切智成就如来的时候，那个寿命比较短了哈，就是四十劫。但是他这光目女呢，他也不是在清净莲花目如来正法的时候出现，他是在他相法的时候，所以他后来修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面对清净莲花目如来，他必须要称念他的名号，称念他的名号里面，主要就是他不是当世，就是虽然他寿命四十劫，但是当时呢，他没有显现啊，是在相法的时候。有一个罗汉相法，大家知道，就是每一尊佛他有正法、相法跟末法，就灭度以后呢的这个法运哈。那么有一个罗汉，罗汉我们知道就是小乘的修行的结果是罗汉哈。那么这个罗汉呢是福度众生，所以诵地藏经呢这些经文都要看得很清楚哈，就是福度众生，以什么来度众生呢？让众生修福。罗汉，罗汉让众生修福，怎么样让众生修福呢？你看到一尊罗汉，你跟他顶礼，跟他赞叹，乃至于供养他一顿饭，都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所以叫做福度众生。所以罗汉可以，已经可以，他了生死，他不用来世间了，他不要跟着我们了，在这张起起伏伏，但是他还是有慈悲心，所以他留在世间给众生种福田的，所以叫做福度众生。所以出家人也学习，至少目标要做到什么福度众生。所以出家人在佛事的时候就特别说三衣一钵，只有三件衣服，而那三件衣服还不是随便的衣服，那个衣服叫做福田衣。福田衣啊，就是要割截的哈，割截裁缝方法割截。为什么割截呢？割截像田一样，像蚕赶快来叽嘎叽嘎叽嘎叽嘎。为什么要割截成像田一样？就是告诉众生说，当你供养一个修行人的时候，这个人修行所得的功德必然要分你一份，哦，分你一份。所以我们要种福田，在哪里最好种呢？在佛事门中，在佛事门里面。当然世间的善法机构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佛事门中修福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田呢是福田，修善法如果不在佛事门中也是可以得善法，可是几率比较多，很可能去你去哎丢啊报丢啊报哎安怎呢？报迄个三禅来临，所以呢收获会比较少，甚至很可能没有收获。但是你如果在佛门里面你种福的话，它是一个福田，那必然就有你的功德果报。所以经里面说，你哪去等着一尊罗汉？阿西辟支佛，罗汉跟辟支佛，你不用供养他很多，你只要供养他一顿饭、哦、所以经典里面讲过欧那律，欧那律是佛的弟子，他是福田，他就是很有福报，他生下来就很有福报，而且佛说他不是这一生有福报，他是九十一劫以来呢不捌善恰过，不是九十一年哦，高在一劫哦，九十一劫里来没有贫穷过。为什么他会得这个福报？以前供养过辟支佛吃一顿饭所感的果报、嗯、所以这个是很令人羡慕。你说较紧的进来找欧罗汉还是辟支佛、哦、来共用伊吃一顿阿基摩，我吃爱我吃好煮菜啊，我若煮菜吼，那去饭店，迄欧罗汉也辟支佛嘛，甲讲一下。假后道修补， 实在惊害咱佛法来临，讲你那是罗汉，那是辟支佛，还是菩萨，还是佛来哈，都袂用咧甲你讲的啦，那甲你讲的绝对假，绝对是假的。所以呢，这个是他不限身份，你要有慧眼来看呐、啊。那实在没有慧眼怎么办？你说我是众生，所以我没有慧眼嘛、啊。那既然我没有慧眼，你还要求我来看罗汉、辟支佛？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辟支佛，都是罗汉。我供养一百个，中间总有一个嘛。你说一百个不一定，那我供养一千个，总有一个嘛，也可能不一定啊。那怎么办呢、啊？那就是用我们的虔诚心，以供养辟支佛、罗汉、佛的那个心来供养。我们这个大乘法义里面就是讲，你有那个心，你的福报就到那个地方，不管对方是不是罗汉、辟支佛，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那这比较容易嘛，这比较容易，因为什么反诸求己，所以啊，你们要去煮一个礼拜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呢，你就要想我在供养罗汉、辟支佛，祈福无穷。你莫讲哦，这个师父哦，特别那菜都唔敢停好完。那个修什么行啦？讲我要修吼，干那要经好食才要食，阿歹食拢要互阮只在家咧修。后摆我无爱来啊，所以吼、哦，福着阿未摕着吼，都已经等咧啥，落果阿未来面入去啊。所以啊，自己爱搞修哈，这个东西啊，就是福度众生啊，这是罗汉的本位。但是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把一切众生都当作佛菩萨，这个也要学了。老实讲，很难呐、啊，很难的、啊。你这个师父不修行的样子，你说我要恭敬，这个我们也要反省嘛。你刚才师父你就有说嘛，身出家心不出家，我眼中看到的都是一些。身出家心好像还没出家的师父啊，那怎么办呢？那是你的眼睛不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啊，所以这个是机会啊，机会。你说现在外面有没有罗汉，有没有辟支佛？佛在经典里面说很多呢，我们又看不到，所以这个是。这是我们的问题啦，哈，在下面讲因次教化。什么叫因次教化？就是说罗汉他们脱钵，哈，脱钵是这样子的。除了佛在世的时候，譬如说像迦摄尊者，迦摄尊者他是证佛果的，不是证罗汉果。但是他脱钵的时候呢，他不是因次教化，因次就是次就是次第。只要赶紧出去曝光的时阵呐，行到多位的时阵哈，永兴街的时候就从前面一号、三号、五号、七号，就是因次交化。我不可以跳过去说找赖庆吉才有得吃，这个不能，这个是跳号码哈，这是跳号，所以而且还不可以说因次交化，我就拖到有为止，不可以拖七家没有，你叫罗汉拖空波。你都要等起来了，去等波汤家，你的意思的下，就叫因次教。但是迦摄尊者佛在世的时候，佛曾经喝着他，因为他专找那个没有钱的人去跟他托钵。人都波汤家，你个别个吐钵，你看有可行啊不？好、哦，一跟他存两碗饭，人家师傅来，你要个个分半碗回家，阮走五个人呢，搁存半一碗半人家，看这个师傅你奈安尼心啊？但是迦摄尊者还是慈悲心哦，他说你穷的原因哦，你善下观因就是你过去生无修好，今嘛给你讨一碗饭吃哈，高的一点给你哈，未善下，所以表面上不慈悲，心地很慈悲，但是他没跟你讲我是罗汉哦，他也没这样说，你不要讲说哈，反正他是罗汉，我排队去等啊，他没有这样子说的。所以这个是因次教化，一般来说除了迦摄尊者还有呢，是有是这个不能再扯了，反正照规矩讲就是因次教化哈。那意义女人哈，自约光目摄食供养，就是碰到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光目，所以我后来我们就叫光目女。那这光目女呢，看到罗汉来了，看到一个比丘来了，所以她就摄食供养， 是请他吃饭啊。里面的文没有了哈，就是消过去，就是吃完饭以后，设施供养，吃完饭以后呢，就是叫做食毕问愿，就吃饱了哦，出家人哈，刚吃饱了不可以椅子收起来，碗洗洗，我就离开呀哈，啊，就是吃完就走走人了，这个不行的。佛门规矩里面哈。吃完了要问愿，食毕问愿，吃完了你来供养，要问说你有什么愿，你有什么求的，就是这个是要规定，还要，要不然就食毕要说法的，吃完这块，这块你供养师父才供养，师父要怎么样，要法供养回馈给你，要说一个法的，你如果不说法哈，这个是教你们内行的，你要去供养师父，供养完的时候呢，师父没有说法，你就一直跟着他，他要进去睡觉，你给他敲门，你说师父，你的该做的事情你还没做啊，就是食毕呢要说法。佛经里面有那个当年楞严经的发起，就是什么波斯匿王他的父王慧日迎斋嘛，因老爸忌日的时候，他请佛来宫里面应供，应供吃完的时候，佛该说法没说，因为佛想到这个欧南遭难啊，未赴的功法就紧走回去啊，这个波斯匿王未追，一种啊，立追啊，追佛到他的金色去说：“释迦牟尼佛，你该做的事情你还没做完呢、啊，所以才讲了这部呢《首楞严经》。所以你如果请师父的时候哈、啊，请供养的时候，跟在他后面。但是呢，师父也有撇波。如果他没有说法的时候，他要实地问愿。那、啊、你如果不会问愿的话呢，他就咒愿。”讲咒语的咒哈，咒愿，所以我们只要吃完饭哦，今天出家人没有来，你要听录音带。吃完饭的时候，你就不要马上离开。你假崩假罢了哦，你就要发愿呢，说什么？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足佛法，一定要念这一句。就是什么？我给你叫好啊哈。我跟你祝福了，就是你在供养嘛，那你没有问愿嘛，你没有问愿，你没有问愿，我就是说呢，祝福你啊，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足佛法。所以佛门里面其实规矩蛮多的，吃饭前要供养，吃饭后要咒愿，咱都无啥学啦，咱都嘛爱为啥为食饭开始学，为行路开始学，为靠上开始学，才有办法做到天人师佛世尊。就光吃一个饭的时候，就要念《地藏经》里面其实都教这些的。《地藏经》啊，它跟我们的亲切在什么？它这些日常生活里面，它告诉我们后面会讲呢、啊。你要吃饭之前呢、啊，你要食饭进行心记啊，不是食饭哦，你食点心哦，还是食水果哦。你要吃任何一个东西之前呢、啊，未供佛身不得先食，这个是《地藏经》里面讲的哦。咱无啦，啊，咱即马阁有较严重啊，《地藏经》记得安尼讲吼，所以安怎呢？啊，我要食要安怎呢？洗洗盘好，我做遐，行一转，阁转来啊。按照呢又加贵啊嘛齁，就因为这方面讲，不过至少你还有做过这个动作、啊、做了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什么东西未供佛师生勿得先食，那根本不能吃的，这地藏经里面讲的，地藏经里面讲、啊、你说我家里没有佛堂怎么办？没有佛堂怎么办？观想，用观想的方法齁、啊、吃饱饭以后呢，要发愿，要咒愿，所以这个罗汉问之意愿何等，这是人家内行的哦。要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没有？你什么？那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说那我碰不到罗汉怎么办？再教一个，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什么样子的？供佛斋僧哦，那福报不知道有多大。 那不会说找不到哪一个罗汉哪一个辟支佛哪一尊菩萨的，满街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呢，供佛斋僧要记得哈，要记得，所以这个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嘛。好，下面说哈，你既然问哈，我就有求，你不好拍谁说哎呦没啦没啦没啦没啥啦，你有愿了你就要发愿要求哈。就是光目就答说，但是他不是求他自己啊，他就是问，我以母亡之日师父就把未知我母身处何去。是他说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可是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只好呢供佛斋僧，用这个方法来超度我的母亲，知福纠拔嘛，知就是资助，就做所有的福田的功德呢来救拔我的母亲。那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哪里，他这里讲救拔就已经暗示他母亲不会去好的地方，不是在好的地方，拔就是 超度嘛，超度的意思。罗汉敏之，这个罗汉呢就很慈悲，为入定观，就是为这个光目你问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入定来观察他的母亲在哪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罗汉才需要入定观，如果你碰到菩萨或佛他不需要，就罗汉他那个定哈，他那个定供是有入有出的，他要特别，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进到佛堂才会穿海青，我们要进到佛堂才会念佛，所以我们有进佛堂出佛堂，有进有出，所以进来的时候呢心中才有三宝，在外面呢花花世界大买家的时候佛都不见了。哦，这个就是入跟出，那是罗汉。但是呢佛跟菩萨大菩萨他们不是啊，他们就是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所以 他的定是没有入出的。二六十周你要问他什么问题随时他都可以回答的，但是阿罗汉他的定功还不够，所以唯入定观，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延续性不够，延续性不够，所以他，但是至少他还能入定，他还能入定，我们连这个的功夫都没有，所以唯入定观。然后他就看到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这里没有讲堕在什么恶趣，可是应该是说堕在地狱道里面，在地狱道里面受极大的苦。还有就是罗汉他知道他在那里，看到他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堕到那里去，所以这个也说明他的是能力有限，就是跟佛菩萨的这个神通力量比较来说的话，如果你问释迦牟尼佛他就会告诉你他为什么有这个因缘，但是罗汉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要问光目言说，乳母在身作何行业，经在恶趣受极大苦，就问他，因为他罗汉不知道，他说你母亲现在是在恶道受极大苦，那他为什么到那里去呢，在为什么到哪里去，他在活着的时候是做什么行业，这不是行业哈，不是在问他老母的职业嘛。所以我们念经哦，诵经很多念错字错音啊，这个是行业，这个行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五音的那个行，就是他的那个身口意三业念念的牵流是做什么业的，他为什么今天会堕恶道，照理讲堕恶道要几大恶业才会去，所以他的习惯性，那个行是讲习惯性，他习惯性是做什么恶业，就是那个行是讲他的串习啊，他的习气啊。那么光目就答说，我母所习，你看就是相应那个行业，说我妈妈的那个习气，他也很诚实哈，他是很诚实。他说：“为好时旦于鳖之属。”他有他自己想一想，他知道有因缘。他说他母亲在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业很重，就是喜欢吃，旦也是吃的意思哈。时旦于鳖，就是水产的这一类，不但吃于鳖，所食于鳖多食其子。这个是更惨的， 爱假鱼能。那你说鱼蛋有什么不好？我看是不要吃比较好。一口鱼鳖子软的话呢，一口千万条生命。哈、哦，加一嘴哈，内面重心的话多，更何况他喜欢吃，天天吃，那他所造的业有多少？所造的业啊，上面讲或炒或煮或煮，就吃的方法有很多，知其实淡，自就是随意的爱吃哈、哦，哪里好的话都到哪里去买去吃，记其命数，算算那个命啊，千万富倍。哦、千百万还不止，又要再加倍，尊者持你如何哀救，说是请教这个罗汉，你既然知道，你既然有能力能看到，那么你是我的大善知识大贵人，你教我如何救我母亲、哦、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学光目女，碰到问题的时候是如法求，有智慧的求。我们一般来说有心去问问母亲深处，这已经很难得，已经很难得。再来的话就是说想要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世间人大部分会做一个工作，找通灵人，对不？找那个会看的，会看的，然后呢，告诉你他现在在哪里，然后教你要花大把大把的钱财去做这一类的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能够告诉你原因的这一类众生。哦，我们众生太多了，所以为什么外面会有很多？叫做宗教欺诈，其实宗教我们开宗明义就已经说过，宗教不会欺诈，宗教是假借宗教的名义来欺诈，里面大部分就是在这种阴阳存亡的问题，所以后面这个罗汉教他的时候，教他念佛所得的功德，他说存亡获报，就是不只对亡者好，对在的人也很好，就是生活着的人也好，一定两利，存亡两利才是真的。你说我要花很多钱，佛法里面不是用钱解决问题的，要用心，要用正确的智慧在解决问题。所以曾经我看碰过一个居士，他跟我说，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跟我说他的经验，他说他碰到我们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说师父你要度我，他很聪明哈、哦，所以以后你们要看到师父的时候，你要像他一样说：“师父，你要度我。”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当时只是回答他说：“你爱念阿弥陀佛。”他说：“师父，你要度我。”我们说：“你要念阿弥陀佛。”他就说：“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我每次去碰到师父跟他说师父你要度我，他都说你要来拜拜，你要多出多少钱，你要消灾，你要立什么位置，怎么这个师父说叫我自己要怎么样，你要念阿弥陀佛，跟他不相关哦，像不太一样哦。所以罗汉度光目女也是一样哦，他要度他的母亲的时候，后面叫他要念佛，要念佛。所以地藏菩萨是很慈悲，我们要跟他搭上线，自己要按那个号码，你不能一直说反正师父说哈，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反正我就让他等，反正他就陪在我身边，你那个号码不肯按，他会陪我们身边，但是受苦的还是我们，还是我们。所以后面有讲教他怎么样度光目，你度他母亲的这个方法，我们下次再说。